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今天是礼拜六，
在我们教会的英语部的传道人 Simon 跟他的妻子，他们得了一个女儿。
我们英文部的传道人 Simon 和他的太太得了个女儿，生了个女儿。
我们到医院去看望他们。
我们到医院去探望他们。
看到那一个新生的孩子抱在手上，非常的可爱。
看到他们抱着那个新生的 BB， 非常可爱。
我在想。
我在想，
假设我对这一个婴孩的父母说，
假如我同呢个 B B 嘅母亲讲，父母讲，
我说请听，
请听，
当这一个孩子长大以后，他要成为美国第一任的女总统。
佢话当呢、这个细路女长大之后，成为美国第一任嘅女总统。
而且也是第一位亚裔的总统，
而且第一位亚裔的总统，
他将要促进东方与西方的和平。
他将要促进西方和东方的和平。
在他第一任的任期当中，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人物。
在他第一任的任期当中，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人物。
然而，在他第二任期的时候，
但当他第二任期的时候。
产生了世界性的自然灾害，
产生世界性的自然灾害，
有非常严重的饥荒，
有非常严重的灾荒。
美国人因为不愿意牺牲自己舒适的生活，
美国人因为不愿意损失自己舒适的生活，
而去帮助那些贫穷的国家，
而帮那些贫穷的国家，
结果就造成国际市局的动荡，
而造成国际世局的动乱。
许多人仇恨美国，
好多人仇恨美国。
最后，美国人不得不出卖他们的总统。
最后，美国人被迫出卖自己的总统。
这个，你的女儿被放逐，赶出了美国，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你的女儿被放逐出美国，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如果我这样说，你可以想想看，这一对父母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如果我咁讲，你谂谂呢对父母会点谂呢？
他们想说最好牧师的预言不会实现，
最后这个牧师的预言不会实现。
差不多在2000年以前，在巴勒斯坦一个木匠的家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差不多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一个木匠的家发生同样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
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二章，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5节，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5节，
我来念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就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母亲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里西面讲了一个预言，
这里西面讲了一个预言。
我不是西面，
牧师不是西面，
但是这里这个西缅所说的预言实现了。
但是这里西缅所讲的预言实现了。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还没有一个人他的出生的故事像耶稣这样的奇妙。
在人类历史当中，还没有一个人的出生历史好像耶稣的历史那么奇妙。
甚至有一个全球性的节日来纪念耶稣的诞生。
甚至有一个全球性的节日来庆祝耶稣的诞生。
然而这个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上，却是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
而这个婴孩来到世上是为了一个很重大的使命。
好像他一诞生的那一天，就是指向他要拯救这个世界，而这个为这个世人死的日子。
他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指着为世人的罪而受死的这件事。
耶稣有什么奇妙？
耶稣有什么奇妙呢？
我再请大家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我们现在再看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一章，
在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一章，
请大家看到第18节。
第一章第18节，
我来念马太福音第1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再把第21节念一次好吗？
我来再来念读一次第21节，
大家一起来，
一起读。
他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字就是拯救的意思。
耶稣这个字就是拯救的意思。
耶稣有什么特别？
耶稣有什么特别呢？
他的诞生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
他的诞生和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呢？
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降生的时候，他诞生的时候，乃是因为从他的母亲玛利亚没有从父亲就直接降生怀了孕诞生的。
圣经跟我们说，耶稣诞生的事情是他母亲没有从父亲那里怀孕而生的。
我们都知道人的身体是由细胞所组成的。
我都知道人的身体是由细胞所组成的。
细胞是要靠分裂而增殖。
而细胞是要靠分裂而增殖。
每一个细胞里面有23对的染色体。
每一个细胞有23对的染色体。
这个染色体里面包括了10万种不同的基因。
这个染色体包括10万种不同的基因。
每一个基因的组合控制了整个生命的活力。
每一个基因的组合控制着生命的每一个。
所以一个成长就是指的细胞的分裂。
成长就是细胞的分裂。
细胞的分裂成长有2种。
细胞分裂成长有2种。
第一种叫做有丝分裂。
一种叫有丝分裂。
这一种细胞的分裂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细胞跟它的母细胞是完全一样的。
这种细胞分裂的结果是跟它母亲的细胞一样的。
还有一种分裂叫做减速分裂。
有一种分裂就是减速分裂。
就是说这个产生的子细胞只有母细胞它染色体的一半。
就是这种细胞分裂的结果就只有它母细胞的分裂的一半。
所以这一种的细胞就必须要跟另外一种的子细胞结合才能够配对成为可以繁殖的细胞。
所以这种子细胞必须跟另一种的子细胞配对才能够成为一个细胞。
那么这一种配对的过程叫做受精。
这个配对的过程就叫受精。
好像鸡蛋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卵细胞。
而鸡蛋就是一个最大的卵细胞。
但是如果没有受过精，没有配过对的鸡蛋，就不能够孵出小鸡来。
但如果没有受过精，或者没配过对的鸡蛋，就不能够孵出鸡仔来。
为什么一个卵细胞会产生突变，而不经过受精的过程就会变成有丝的分裂呢？
为什么一个卵细胞没有经过受精的过程就会成为一个有丝的分裂呢？
科学家已经发现，经过某一种的刺激，蝌蚪可以不经过受精的过程而从卵细胞直接的产生。
科学家发现蝌蚪它不需要经过受精过程 就可以直接繁殖。
所以从科学的立场来看，一个没有受过精的一个受精卵可以成为一个 完全的孩子，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科学也证明一个没受精的细胞也都可以繁殖一个个体出来的。
但神为什么要选择用这种的方式来诞生耶稣呢？
但神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样式来诞生耶稣呢？
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
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
他根据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就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他就说，生是由人而来，但是人
罪是从一人而来，
但罪是由一人而来，所以罪就进入人的生命。
他提出来，每一个人都有原罪。
他提出来，每一个人都有原罪，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会犯罪的本性在我们里面。
就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犯罪的。
人之所以会死亡，就是因为这一种罪性在人的里面。
人之所以会死，就因为罪性在人里面。
谈到罪，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听。
讲到罪，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听。
因为罪是指出人的软弱。
因为罪就是人的软弱。
似乎是贬低人性。
似乎是贬低人性。
但圣经所讲的罪，并不是指杀人放火。
但圣经所讲的罪，不是杀人放火。
圣经所讲的罪，乃是不顺从神的一种性情。
圣经讲的罪是不顺从神的一种性情。
确实这一种性情是一切罪行的根本。
其实这种罪性就是一切罪行的根本。
因为有这一种罪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不顺从神，人才可能去犯罪。
因为我们有一种不顺从神的罪性在我里面，人性会犯罪。
所以也是人故意要放纵自己的一种结果。
人亦都是人故中放逸自己一种结果。
好比抽烟，每一包香烟上面他都写了一句话。
就食烟咁样，每一包香烟嘅上面都有一句话。
他的 Surgeon General 哈的一个 notes 说 ，is detrimental to your health， 就是对你的健康有很大的伤害。
就系吸烟危害健康。
但是人还是继续要去抽烟。
但人继续仲会食烟。
肺癌有80%是因为抽烟所引起的。
肺癌有80%由于食烟。
人知道抽烟不好，但是人还要去抽烟。
人知道食烟唔好，但系仍然去食烟。
前两天特别检察官提出来对美国总统克林肯的弹劾。
前两日特别检察官提出交出份 report 来弹劾美国总统。
不应当说提出弹劾，应当说提出弹劾的控诉。
提出弹劾的控诉。
那么他的理论是什么呢？
他的理论是怎样呢？
他说总统在某一些事情上有故意违法的倾向。
他说总统在某些事上边有故意违法的倾向。
那么这一种倾向呢，已经成为他个性当中的一部分。
他这种倾向已经成为了他个性当中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个性呢？
为什么有这种个性呢？
就是他故意要去放纵的结果。
就是他故意放纵的结果。
今天生物学家已经发现到某一些人，他们欢喜做某一些事情，有一种倾向。
而家已经发现咗有啲人故意做一啲事情，有一种倾向。
那么他们研究就发现到，喜欢做这一类事情的人都拥有一种特别的基因。
可以发现喜欢做一啲事情的人都有一种特别基因。
好比喜欢酗酒喝酒的人呢，他们的都有某一种的基因。
就有啲喜欢饮酒的人都有一种特别的基因。
甚至有的人想研究是不是同性恋者，他们都有一种特别的基因呢？
而且有人研究系咪同性恋嘅人都有一种特别基因呢？
如果这样下去，似乎可以说每一种罪都是由于我要有一种特别基因在我里面，所以我要犯罪。
你咁样推落去，凡系每一种罪都有一种特别基因喺人里边先会咁。
不是我要犯罪，而是我有这种基因，所以我会这样的犯罪。
唔系人要犯罪，系由于人有一种基因先导致佢犯罪。
这样子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咁样喺法律上系站唔住脚嘅。
因为任何人犯了罪，都应当为那个罪付出代价。
因为每个人犯罪都要为那个罪付代价。
实在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犯罪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本性。
但如果我们纵容我们这种犯罪的本性，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但如果我们纵容这种犯罪的本性，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来的。
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一直有这种冲动要去犯罪，怎么办？
但我们没办法来抑制我们这种犯罪的冲动，怎么办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能够救我们的救主。
这里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救我们的救主了，
就是有一种能力去改变我们这种犯罪本性的一位有能力的救主。
就是这位有能力改变我们犯罪本性的这位救主。
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要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人间。
这个就是神为什么差遣他儿子来到人间，
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一种犯罪的本性，
来帮助我们脱离一种犯罪的本性。
二十一节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二十五节讲到，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为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耶稣有什么特别？
耶稣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中国有许多的伟人，
中国有很多伟人，
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些伟人吗？
我都可以相信这些伟人。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一个外国的伟人？
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个外国的伟人呢？
但是问题是，不论是孔子、孟子，他们都是一样，有同样的罪性在他们的里面。
问题是，无论是孔子或是 孟子，他们都有一些同样的罪性在他们里面。
只有耶稣基督，他的降生跟人不一样。
只有耶稣基督的诞生同人不一样，
在他们里面没有这一种罪性，
在他里面没有一些罪性，
所以他有资格去拯救其他的人，
所以他有资格去拯救一些人。
问题是他是谁？
问题是他是谁呢？
他真的是神吗？
他真的是神吗？
我可以告诉你，有五个理由我相信耶稣是神。
我这里有五个理由可以相信耶稣是神。
第一，耶稣的降生。
第一，耶稣的诞生。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的降生与人不同。
我们刚才讲到他的诞生与人一样，
没有经过受精，没有经过父亲而带来的罪性，
没经过受精，没经过父亲给他带来的罪性，
是圣灵在他的里面使他而降生，
是圣灵在他里面使他诞生。
你知道在他1400年以前，圣经界的摩西就曾经说过这样的预言。
在耶稣之前1400年，圣经就藉着摩西讲过这样的预言。
在创世纪3:15，那里说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魔鬼要伤他的脚跟。
在创世纪那里第三章15节那里，女人的
后裔
要受
要伤魔鬼的头，
要伤魔鬼的头，魔鬼的头都要伤女人。
女人的后裔，而不是男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不是男人的后裔。
圣经一开始就已经说明了，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来打败魔鬼，拯救人类。
圣经一开始已经讲到，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拯救人类。
在耶稣以前750年。
在耶稣以前750年，
以赛亚他也曾经说了这样的预言。
以赛亚也同样讲到这样的话，
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
就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为以马内利。
童女怎么会怀孕呢？
童女怎么会怀孕呢？
有没有人在没有出生，他的名字他要做的事已经被人写出来了呢？
有没有人可以准备出世的时候，他要所做的事情都被人写出来的呢？
照着犹太人的传统，就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女人要把她用石头打死。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如果还没结婚就生小孩的，就要按照用石头打死。
耶稣的父亲约瑟是一个非常传统虔诚的犹太人。
耶稣的父亲约瑟是一个非常传统虔诚的犹太人。
他本来想把他的未婚妻休掉。
他本来想把他未婚妻休掉。
那为什么他把他娶来？这个就证实这是一件真的事情。
但是他为什么将他娶回来，也证实这件是真的事情呢？
如果是耶稣的门徒所编出来的一个故事，
如果耶稣门徒所编出来的故事，
他们实在没有理由找这样一个故事说耶稣是一个私生子。
他实在没理由这样讲耶稣是一个私生子。
可见的这件事情被保留在圣经里面，传到今天是真实的。
所以讲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保留到今天是真实的。
不但耶稣的降生非常的特别，他的作为也是非常的特别。
不单止耶稣的诞生很特别，他的作为都很特别。
基本上耶稣在世界上行了两类的事。
基本上耶稣在世上做了两类的事。
一方面是表达了他一种超自然的能力。
一方面是表达他超自然的能力。
他能够使水变成酒。
他可以 将水变走，
他能够平静风浪，
他平静风浪，
他能够使病人得到医治，
他可以使病人得到医治，
甚至叫死去的人可以复活，
可以使 死人复活。
另一类他做的事情就是超人性的道德。
另一类的事情就是超人类的道德。
他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如果他说假如有人打你的左面的话，你要将右面都转过来给他打。
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
他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
他说若是你的手叫你犯罪下地狱，你就砍掉他。
对，如果你的手叫你 犯罪下地狱，你就要把他斩下来。
他说人若不爱他胜过爱自己的妻子父母兄弟姐妹，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对，神如果不爱耶稣更爱过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的话，他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耶稣所讲的这一切的话都是超过我们人性的一种道德。
耶稣所讲的一些话都是超过了人性的道德，
所以这不是普通的人所能够做到的。
所以这些不是普通的人可以做到的。
耶稣一生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是有千千万万的书讲他的事迹。
耶稣一生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有千千万万的书讲他的事迹。
耶稣一生没有画过一张画，但是有千千万万的画是以他为主题。
耶稣一生没有画过一幅画，但有千千万万个画以他的生命为主题。
耶稣一生没有写过一首歌，但是有千千万万的诗歌是歌颂他。
耶稣一生没有写过一首诗歌，但有千千万万的诗歌来歌颂他。
你仔细地去想，他是不是很奇妙？
我们好好地想一想，他是不是很奇妙呢？
不但他的出生奇妙，他的作为奇妙，他的死亡也是非常奇妙。
甚至他出生奇妙，作为奇妙，他死亡也很奇妙。
也许他整个死亡的过程是非常戏剧化的，
或者他整个死亡过程是很戏剧化的。
但你仔细去比较他的死亡的细节，跟在一千年以前大卫所写的诗，你会非常惊讶。
但如果你比较一下他死亡的过程，和一千年前大卫所写的诗比较一下，就会很惊讶。
大卫的诗在诗篇第22篇那里形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细节。
大卫在诗篇22篇那里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细节。
但是十字架这一种刑罚是在大卫以后的600年才发明的。
但是十字架这种刑罚在大卫之后600年才发明的。
那个诗里面形容到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他的骨头都散掉。
诗篇讲到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的骨头都散掉。
他也形容到这一位被钉十字架的人，他的衣服他们被分开，他的内衣被人沾灸。
他也讲到一个被杀害的人，他的衣服被分开，他的衣服被人沾灰。
有一些预言是可以凑合凑合让它发生，
有些预言可以凑合凑合让它发生。
但是耶稣在旧约里面对他的预言有300多条都实现了。
但在旧约里面对耶稣的预言有300多条都实现了。
这些预言通通要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这些预言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可能性有几大呢？
有的人估计到是10^237次方。
有些人估计是10^237次方。
如果是懂得数学，你知道这个数目是多么的不可能。
如果你懂得数学的话，你知道这个数目是非常之不可能的。
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共说了7句话。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7句话。
只有1句话他是为自己说的。
只有1句话是为自己讲的。
耶稣说，他说我渴了。
耶稣讲我渴了。
这一句话说明了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这句话讲明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也跟你我一样会承受到那种痛苦口渴。
他同埋你我一样都会感受到一种痛苦口渴。
但是他虽然在受苦，他为钉他的人祷告。
但他虽然受苦，但是他还为钉他的人祷告。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如果有人欺负了你，
如果人欺诈了你，
如果有你的朋友出卖了你，
如果你的朋友出卖了你，
或者你的亲人背叛了你，
或者你的亲人背叛了你，
你会对他怎么样呢？
你会对他怎么样？
还是你说神啊赦免他们？
我还你讲神啊赦免他们。
耶稣他的出生，他的行事，他的死亡是奇妙的，但是他的复活更是奇妙。
耶稣的出生，他的行事，他的死亡很奇妙，但是他的复活更加奇妙。
有的人说基督教的道理很好。
有人讲基督教的教道理好，
耶稣也是一个伟人，
耶稣都是伟人。
但哪里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哪里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
有一种蜻蜓的幼虫叫做水菜。
有一种蜻蜓的幼虫叫做水菜。
这一种幼虫是生活在水里面。
这种幼虫是生长在水的里面的。
有一天，一群的水菜就在一起开会，开了一个研讨会。
有一天，有一班的水菜就开了一个研讨会。
他们据说，他们死以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他们讲，据说我们死之后会到另一个世界那里去。
所以这个研讨会就是讨论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所以这个研讨会就是讨论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讨论了很久，最后他们就决定。
他讨论了很久。 最后就结
就要派一个谁在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看看。
他们决定派另一个派一个水菜到另一个世界去看一看。
所以他们就选了一个他们当中最老的一只水菜。
所以他们选择一个他们当中最老的水菜。
就嘱咐他说，如果你死了以后，你千万要记得回来向我们报告，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世界。
就叮嘱他说，你死后一定要回来告诉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其他 另一个世界。
果然过了不久，这个老水菜就死去了，变成了蜻蜓。
过了一阵，那个老水菜死了，变成一个蜻蜓。
这个蜻蜓呢，它飞在花草树木之间，非常的快乐。
那个蜻蜓飞在花草树木当中，非常之快乐。
他也想回去告诉他的同伴说，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
他亦都想翻去话俾佢以前嘅同伴知，话真系有另一个世界喺度。
但是他那种回到水中游泳的本能已经失去了。
但系佢呢种翻到去水里边游水嘅本能已经失去咗啦。
他就再也回去不了，
亦都翻唔到去啦。佢
那一些剩下来的水菜还在水里面，终日盼望有一只老水菜来向他们报告。
而嗰啲剩翻喺水里边嘅水菜咧，仲成日喺度盼望嗰个老水菜会翻去话俾佢哋知。
但等了很久都没有，所以他们决定再派一只水菜去看看。
佢等咗好耐，仲未有结果，于是佢哋决定再派另一个水菜去睇睇。
这第二只老水菜也没有回来，
而第二只老水菜咧亦都冇翻嚟。
他们又派第三只水菜去看看，
佢又派第三只水菜去睇睇，
也没有回来，
亦都冇翻嚟。
最后他们下了一个结论，
最后佢哋下咗结论。
他说我们水菜死了以后没有一个将来的世界。
他就说水菜死了之后没有一个世界，
因为根本没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
他说根本就没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在3000年以前，考古学家他们挖出了这个在3000年以前埃及法老王的坟墓。
考古学家挖掘了3000年前法老王的坟墓，
他们找到一些陪葬的这一些陶器，里面有很多的麦子。
他们发现一些陪葬的陶器里面有些麦，
他们把这些麦子放在土里面去培养，居然发生还是有麦子长出来。
他们将这些麦子埋在土里面培养，而竟然是长出麦子出来。
生命并非是躯壳，
生命不是虚壳，
生命是生在藏在躯壳里面的东西。
生命是藏在躯壳里面的东西。
所以有一天当这个躯壳死了，生命自然就离开了。
所以有一天当躯壳死了之后，生命就会离开。
你怎么知道中国的历史上发生过一些事情呢？
你怎么会知道中国历史上面发生的事情呢？
过去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去理解它呢？
以前的事情我们怎么样会理解它呢？
你怎么能够确定中国有一位秦始皇他造了万里长城？
你怎能够确定中国有一位秦始皇做了万里长城呢？
有三点可以证明。
有三点可以证明。
第一就是根据文字的记载。
第一个就是根据文字的记载。
一种人的见证。
就是人的见证。
你根据史记，根据资治通鉴，这些都有记载。
你根据史记，根据资治通鉴就有记载。
在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一位独裁的秦始皇。
历史上边的确出现咗一位独裁嘅秦始皇。
你去读犹太人的历史 ，Josephus 他的历史。
你读犹太人嘅历史。
你去读罗马人 Philips 他的历史。
你读罗马人嘅历史。
你会发现到当中都有记载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故事。
你会发现当中都有记载到耶稣从死里复活。
第二点能够证实的就是一个历史的遗迹。
第二个可以证明就系历史嘅遗迹。
所以你今天去参观万里长城，
你今天去参观万里长城，
那个长城还存在，就证实了历史当中确实有一位秦始皇。
那个长城还在这里，就证明了历史里面的确有一位秦始皇在这里。
所以你去今天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你可以看见那个耶稣空了的坟墓。
假如你还去 今天还去巴勒斯坦耶路撒冷，那个总会看到耶稣空着那个坟墓在这里。
从第一世纪到今天，那个坟墓就是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从第一世纪到现在，那个坟墓还是空的。
第三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根据后世对以后世界的影响。
第三个就是可以根据这件事情对以后世界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字统一了，
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字统一了，
中国的度量衡统一了，
中国度量衡统一了。
所以我们知道历史当中有一位非常专制的秦始皇。
所以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位非常专制的秦始皇。
同样你可以看到今天全世界有13亿的人口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
同样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有13亿的人口 圣神耶稣的服务，
每一样基督教的这个代表性的东西都包含了复活的意义，
每一样基督教有代表性的东西都包含了复活的意义。
譬如说星期天主日，我们今天来到教堂是纪念耶稣的复活，
譬如星期日主日我来到教堂是纪念耶稣的复活，
我们在后面这个浸池里面受浸是纪念耶稣的死跟复活，
我们后面那个浸池的受浸是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
我们在这里主餐，在这里擘饼是纪念耶稣死跟他的再来，
我们在这里主餐和擘饼是抹饼是纪念耶稣的再来再来，
十字架是代表着耶稣的死亡跟他胜过死亡，
十字架是纪念耶稣的死亡和他胜过死亡。
不但如此，你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到这一些耶稣的门徒，
我们见到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的门徒，
他们原来都是非常胆小无知的人，
他们原来都是非常胆小无知的人，
在耶稣死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害怕，躲的躲藏的藏了，
在耶稣受害的时候他们非常害怕，
但后来他们为什么变成那样的勇敢那样的大胆，甚至为主寻道呢？
但以后他们为什么变成这么勇敢，甚至为主来寻道呢？
一定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改变了他们的信念，
一定是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改变他们的生命，
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
就是耶稣的复活了，
复活的耶稣基督能够听信徒对他的祷告，
复活的耶稣基督能够听信徒对他的祷告，
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所以保罗他这样的说，
所以保罗这么说，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七节，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
节，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我们信的就是徒然，
我们信的就是徒然，
我们仍然生活在罪里面，
我们仍然生活在罪里面，
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我们希望，
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
我就比众人更加可怜。
耶稣基督的复活证实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复活证实了他是神的儿子。
最后，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因着他复活而受到的改变。
所以我们见到整个世界因着他的复活而改变。
耶稣一生他只活了33岁。
耶稣一生只有33年。
他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教育。
他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教育。
他也没有什么好的背景。
而他也都没有什么好的背景。
比他早一些的时候有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
在他早一些的时候有一位非常伟大人物，
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帝，
就是
亚历山大大帝，
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他是出生在一个将军的世家，
他出生在一位将军的世家，
他从小就受了最好的教育，
他从小受到非常好的教育，
他也实在非常有能力，
他实在非常有能力，
他征服了欧亚非三州，
他征服欧亚非三州，
他也活了33岁，
他也都只有33年，
但是亚历山大带给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影响呢？
但亚历山大带给这个世界是什么影响呢？
今天全世界是以耶稣诞生的日子为纪元的开始，
今天全世界是耶稣诞生的日子为纪元的开始，
如果是翻开西方的世界的历史，你发现没有办法跟耶稣分开，
如果你翻开西方历史可以发现没有办法跟耶稣分开，
因为这些早期的欧洲这些野蛮的民族，他们因着基督教的信仰而被同化，
因为早期欧洲这些野蛮的民族是因为基督教的文化而同化，
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你打开也到处看到耶稣的影子，
就是中国近代史打开之后也都发现到处有耶稣的影子，
譬如说，
譬如讲
中国的教育普及化，
譬如中国的教育普及化，
譬如说许多中国这一些不好的习俗，包括女人缠足，
就是中国一些不好的习俗，包括是女人包脚，
都跟耶稣有相当的关系，
都跟耶稣有相当的关系，
因为宣教士把基督耶稣的道理带到中国而改变了，使中国有许多现代的改变，
是一些宣教士把基督教的道理带到中国而叫中国有一些现代化的改变，
我们到今天看到仍然有许多的人因为信仰耶稣基督而不断的受到改变，
我们今天也都见到很多人因为信耶稣基督而改变，
是在耶稣能够改变人，
是耶稣能够改变人，
乃是因为他是一位复活有能力的救主，
这个因为他是一位有复活有能力的救主，
在太平洋上面有一个叫做飞机岛，
在太平洋上面有一个岛叫飞机岛，
那里的土人以前他们是非常凶暴的个性，
是一个匪制岛，那里的人当以前都是非常凶暴的，
甚至他们会将自己的女儿儿女呢杀死，然后献祭给他们的偶像，
他甚至会将自己的儿女杀死献给 佢哋嘅偶像。
以后宣教士到了那里，就把耶稣基督的道理传给他们。
以后宣教士去到嗰度，就将耶稣基督嘅道理传俾个当地嘅土人。
后来整个部落都信了主。
后来整个部落就信了主。
他们就把这一个献儿女献祭的这个祭坛拆掉了，用那个石块盖了一个净池。
佢哋就将嗰、那个献祭儿女嘅嗰个坛拆咗，将啲石头咧建咗一个浸池。
所以今天你仍然可以去参观这个净池，这个净礼池是石头所盖的，原来那里是用来献儿女杀儿女的地方。
今天如果你参观这个斐济岛的时候，你会仲见到那个浸池是石头所盖的，而那个地方以前就是他们献祭儿女的。
每一个接触过耶稣基督的人，或多或少都发生了生命性的改变。
每一个接触过基督耶稣的人，或多或少他的生命都有一些改变。
这是为什么？乃是一种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人的结果。
为什么呢？这个因为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人的结果。
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向人传讲耶稣基督的道理。
有一次有位传道人同人传讲耶稣基督的道理，
在讲完之后，当中会众当中就有一个面貌非常凶恶的人来找他。
你讲完之后，会众当中有一个面貌非常凶恶的人来找他。
这个人对他说：牧师，你想一个非常坏的人也可以得救吗？
他说：牧师，你想一个很坏的人还能不能得救呢？
他说：我可以不可以跟你谈一谈？
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讲谈一下？
然后这一个人就邀请他到了他办公的地方。
所以那个人就邀请了他，叫他到一个他办公的地方。
原来那是一个酒吧后面的一个小房间。
他原来他是那里是一个酒吧后面的小房间。
这一个面貌凶暴的人就跟牧师说，
那个面貌凶恶的人跟牧师说，
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是专门骗人的钱。
他说我这个人是专门骗人的钱。
当人进了这个酒吧之后呢，我就想办法把他的钱都骗掉了。
他说当人进入我这个酒吧的时候，我就想想办法将他的钱都骗呃光。
我这里有私开的赌场。
我这里有私下开的赌场。
我这里有各样的毒品。
我这里有各样的毒品。
他说当那些孩子当些那些男人他们的太太带着孩子来找他们的时候，
他说当那些男人的太太带着小孩子来找他们的时候，
我就很狠心的把他们都赶走或者吓走。
我就会将他们赶走或者是吓走。
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得救吗？
话几次咁，好似我咁嘅人，仲会唔会得救咧？
他又把他太太叫来，
佢又将佢嘅太太叫嚟。
他说：我从十七岁开始，这个女人十七岁开始，我就把她骗来了。
佢话我十七岁，我那个太太那个女人十七岁嘅时候，我就将佢骗过嚟。
然后我让她替我一生做各样的事情来服侍我，等于做奴隶一样。
我叫佢一生做一啲事情嚟侍奉我，好似奴隶一样。
我在外面花天酒地，我完全不理他。
我出面花天酒地，完全唔理佢。
他说：像这样一个人，你想也能够得救吗？
好似咁嘅人，仲能唔能够得救呢？
这一位传道人跟他讲，
呢位传道人同佢讲：
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一个人能够救你。
你所做嘅一切事情，只有一个人先能够救你。
就是耶稣基督，他愿意承受你所做的一切的错事，
就耶稣基督佢愿意承受你一切所做嘅错事，
也只有他能够，
亦都只有佢先能够。
你真的愿意接受的话，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可以被改变。
如果你真的愿意接受嘅话，你嘅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你
这一个凶暴的人就跪在这个传道人的面前，跟他的妻子接受了耶稣基督。
而呢个好凶暴的人就跪在这个传道人面前，跟他太太一起接受了耶稣基督。
以后他把他的酒店卖掉，
以后他把他的酒吧卖了，
他们就在那里盖了一个教堂。
他就在当地建了一座教堂。
这是一个真的事情，
这件是一个真的事情。
在今天你仍然可以看见许许多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整个人生的改变。
今天你还可以见到很多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他的生命发生改变。
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要救你救我。
他来到人间是为了要救你和救我。
这是一个上帝的爱的表明。
这个是一个上帝的爱的表明。
有兄弟两个人。
有两兄弟。
因为这个哥哥是非常的勤奋工作，
而哥哥是非常之勤奋工作，
但是这个弟弟呢却是放荡不羁，
而弟弟呢就是放荡不羁的，
所以他常常就拉钱出去，把他的 把他的钱都花掉，跟这些不好不名誉的人在一起。
所以弟弟经常都是将钱在乱花，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一起。
这样的行为让他们的父母非常的伤心。
这样的行为令他的父母非常的担心。
有一次他弟弟在外面又做了许多的坏事，
有一次他弟弟在外面 又做了很多错事，
结果就跟人打架，就用刀就杀了人。
他跟人打架，他用刀杀了一个人，
然后他就往回跑，
于是他就跑，
就跑回家来，
就跑回家。
他跑回家来，他的哥哥远远就看到他弟弟回来，一身都是血。
他哥哥在家见到弟弟跑回来，一身都是血。
当然，他哥哥知道他弟弟又做了坏事。
他哥哥当然知道他弟弟又做了一些错事。
在他短短的半分钟的时间，
短短半分钟时间，
他就想，
他想，
他说：“我已经尽我的力量去做一个好的好人。”
他说：“我已经尽我力量去做一个好人。”
基本上。我过得一个相当不错蛮好的日子，
基本上我过得一个相当不错的 日子，
但是我这个弟弟他还没有过过一个好日子，
但我这个弟弟还没过过一些好日子，
他应当悔改，怎么样能够悔改呢？
他应当悔改，但是怎么能够让他悔改呢？
所以他就跟他弟弟讲，
所以他让他弟弟讲，
他弟弟赶快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他说立刻把你的衣服 脱下来，
他弟弟就把衣服脱下来，
弟弟就将衣服脱下来，
然后他叫他弟弟进去，
他就叫弟弟入了家，
他就把他弟弟的衣服穿上去，
他就将弟弟衣服穿了上自己身上。
当然他穿上去以后，他全身看起来就是都是血，
他穿上去之后就他看上来全身都是血了。
哦，那一些人追来的人就追到家里面来，
而追来那帮人呢就追到他的家，
他们看到他的哥哥以为是他弟弟，就把他抓起来，
他见到他的哥哥本身都是血，就以为他是弟弟，
就把他带走
起来，把他带走。
这个弟弟看见他哥哥所做的事情，
他弟弟见他哥哥所做的事情，
他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感动，
他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感动。
他说如果不是他穿了我的衣服，我今天就要被抓，就要被审判。
他说如果不是哥哥穿了我的衣服，我今天就会被捉住被审判。
我做了什么事呢？
我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就来到他父母面前，
他就来到他父母的面前，
向他父母认罪悔改，
向他父母认罪和悔改。
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简单，
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是同样的简单，
就是穿了你我的衣服，
就穿了你我和我的衣服。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错事他替我们承担了，
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呢，他都同我们担当了，
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悔改，
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在神的面前悔改，
以致我们能够享受跟神之间应当有美好的关系，
以致给我们有机会享受我们同神之间美好的关系。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些什么呢？
你就是要做一个决定，
你就做一个决定，
就是你来到耶稣的面前，
就是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你认真的把他接受到你心里面，
认真地把他接受到你生命里面去，
让他成为你的救主，
让他成为你的救主，
你的一生才会开始有真正的改变，
你的一生才会有真正的改变。
那你愿不愿意呢？
那你愿意呢？
我们祷告，
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虔诚地向你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面前一起虔诚地祷告。
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改变自己，
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没办法救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救主，
所以我们需要救主，
我们需要你的拯救，
我们需要你的拯救。
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
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
让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给你的儿子来到世间，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从死里面复活证实他的能力，
并且从死里复活证实他的能力。
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耶稣，
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
好叫那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能够发生，
好叫那种改变生命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能够发生。
主啊，愿你听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向你的呼求，
主啊，愿你真的听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呼求。
因为我们虽然知道 有一些不好的事我们不该做，但是我们还会去做。
因为我们虽然知道有一些不好的事我们不应该做，但我们仍然去做。
最后伤害的不但是我们自己家人，还有我们与你的关系。
最后伤害的不单止我们自己的家人，还有我们和你们的关系。主耶稣
啊，求你拯救我们。
主啊，请你求你拯救我
们。我们向你承认的时候，愿你的能力就临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的能力就临到我们身上。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愿你的爱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愿你的爱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以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对你拒绝的。
以致我们每一个人是拒绝你。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现在要做一件我们不常做的事情，就是我请你们当中有任何的人，你受到感动，你愿意到前面来，我可以为你祷告。
牧师会做一件特别我们平时不会做的事，就是牧师一阵会向你呼召，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可以来到台前。
愿意接受耶稣，不论你是有痛苦的疾病，不论你是有各样的困难，
无论是想接受耶稣基督，或者你有不同的疾病，或者你有困难都可以，
你可以到前面来，我要花一点时间特别为你祷告。
你可以来到前面来，我们牧师会花一段时间为你祷告。
不但是对于慕道的朋友，也是对基督徒发出来。
不单是对于慕道的朋友，也是对于我们基督徒也都是发出
来。我们再来唱554首的时候，如果你有感动，你要到前面来特别祷告，神知道你的需要，你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低头为立在前面的这些人向主献上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为站在主面前的这班人向我们祈祷。
主，你是救主，你知道我们个人的需要。
主啊，你是救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有的是疾病缠在我们的身上，
有的时候是疾病缠绕在我们身上面。
有的是我们心灵的疲乏，
有的时候是我们心灵的疲乏。
有一些是我们受到罪恶的捆绑，
有的时候是我们受到罪恶的捆绑。
但主，我们今天向你说，耶稣，我们愿意来救你。
但主啊，我们今天向你说，耶稣，我们愿意来救你。
主啊，求你拯救我们。
主啊，求你拯救我们。
你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
主啊，你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
不是为了别的事，就是为了拯救我们。
不是为了其他事，就是为了拯救我们。
今天你仍然在拯救每一个呼求你的人。
今天你仍然拯救每一个呼求你的人。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垂听。
主啊，我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垂听。
可能过去十几年，我们向你祷告了许久，都没有蒙你的垂听。
可能我在过去的十几年，我们向你祈祷都没有蒙你的垂听。
主啊，但我们不失去这样的信心。
主啊，求我们不要失去这样的信心。
今天我们仍然向你恳切的呼求。
主啊，我们今天仍然向你恳切的呼求。
主啊，愿你成就我们向你多年的祷告。
主啊，求你成就我们多年向你的呼求。
主啊，也有一些可能是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改变。
主啊，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要改变，
不单是我们自己与人的关系，
不单是我们与人的关系，
我们与你 的关系，
我们与你的关系，
甚至我们与自己的关系，
甚至我们与自己的关系。
哦，主啊，求你拯救。
主啊，求你拯救。
我们向你来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
主啊，愿你听到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向你的呼求。
主啊，求你让我们听到我们向内心向你的呼求。
在你没有一件难成的事，
在你没有一件难成的事情，
你也真的愿意我们进入你的平安和喜乐。
你也都真的愿意我们进入你的平安和喜乐。
主啊，就让我们诚心的祷告，蒙你的垂听。
主啊，就求我们诚心的祈祷，向蒙你的垂听。
我们当中有些人还不认识你，
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没认识你。
哦，主啊，他们也渴慕你进到他们的心里。
主啊，他们都渴慕你进入他们的心里面。
主啊，就求你成就他们向你的呼求。
主啊，就求你成就他们向你的呼求。
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从死里面复活。
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在死里面复活。
你已经能够改变一切，
你能够改变一切。
就求主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就求主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也改变我们的一生，
改变我们的一生。
感谢主，你是听祷告爱我们的主。
感谢主，你听祷告爱我们的主。
在你面前没有一个祷告会落空，
在你的面前没有一个祷告会落空。
因为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爱，
因为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爱。
求你继续的垂听我们的祈求，
求你继续垂听我们的祈求。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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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 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